蜂窝地精呢，这个方法也就是装啊，这个装呢，你看这个是镇痛法加装，镇痛法呢也是一种叫什么呢，就是说处理杀性痢疾比较好，就是有一个叫镇痛器，你们见过那个混凝土震倒的那个风洞的那个震倒器，就比那个还大啊，比那个还大，就是说它是靠一震倒，就是在那个插在这个沙里面一震倒，哎，它就什么，周围的沙子和水啊就开始动了，对吧？我们混凝土不是这样震倒的吗？它就是个震倒器。哎，如果真的一个空洞呢，很大了，我们另外还要拉沙子、拉材料，把它震进去。那么这个就是震通法。当然，里面还可以冲水，冲水，就是说一边震一边塞水，使它这个周围的土体啊发生这个颗粒发生移动，那么从而加密啊，从而加密，这个是这个震通啊，震通。那么震通呢？处理我们这个大坝地基的比较多，处理大坝地基比较多，因为大坝这个河流的这个地基啊，通常有沙卵石，就是说这个沉积物啊，湖床沉积物通常是沙卵石，就是相对这个材料比较粗，那么这个时候用针通。当然这个功力非常大啊，非常大，那么冲，然后再灌一些沙石进去，那么使这个地基密实，使减少以后大坝的沉降啊。这种在西部山区呢，西部这个什么大罗湖、鸭龙山江上，我们有使用啊，有使用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比如说沙桩。沙桩呢，主要是有两个效果，一个是置换，三个效果，一个置换，就是弄个坑，弄个这个装住的一个体积，然后把这个沙填进去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挤泥，再一个还有排水，啊，三种，这个对沙性土呢效果比较好。这个就是打沙桩，啊。这打沙桩，打沙桩，你看呢？一个车是料斗，这个车是填料的，填料的。那么那个沙填料的到了那边去以后，然后把这个柱子竖起来，挤进去，就是一个沉管挤进去，然后把管子向上提，哎，这个沙桩，那么当你水水也可以，那就做成了，哎，做成了，这样一个东西。那么上面当面肯定要筑一层垫层的，哎，所以你想，一个排水固街上面还要一个排水通道，还有再一个就是深层搅拌。深层搅拌桩呢，我们前面已经曾经说过，就是说一个钻头下去，把土把这一个柱桩的这个土搅碎了，把那个浆。碎水碎浆，把那个浆喷进去，然后搅跟它搅在一起，或者喷那个干粉，就是水泥粉，水泥那个干粉跟那个土搅在一起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水泥土桩啊，这是搅拌桩啊，搅拌桩。水门桩呢，水门桩它是碎流的，就是说你这个钻头就那么大，也就是说它产生的范围远远超过这个针头，它是在这个圆周的或者三角的碎水，把这个水泥浆切割周围的土体，然后与搅拌在一起，它是注意这个柱体就更大一些，比这个桩头大得多，是吧？这样子是旋喷桩。那么旋喷桩内呢，还有这个二重管、三重管。所谓二重管呢，就是将水，就是高压水和水泥浆是分别两个管子，三重浆呢还有一个管子加压缩空气的，就是说使它这个搅拌的范围更大，搅拌的力更大，然后搅拌的更加均匀。 还有杜洪馆那就不说了，这个是叫高压悬盆桩，他是说这就虽然这个桩柱虽然只有这么，虽然这个桩头砖头这也这么大，但是一是高压的水流气流或者降液一搅下来，就是一个大的范围，整个变成一个搅拌桩。如果说我们把它靠近，那就是连起来就可以做成防山墙啊，做成防山墙。那我们在这个淮河和长江大堤上面，我们有些段落就地下的土比较软的话，我们就用了这个办法，哎，用了这个办法。另外呢，石灰桩、二灰桩，什么还有什么灰的，啊，什么灰的桩都可能有，还有什么土桩，啊，还地标号混凝土的，这个塑混凝土的，现在呢还有把垃圾啊，这个煤干石，比如说这个钢厂的这个钢渣，把它作为装的材料，把它填进去，这个呢等于就是。有双重作用，消耗了一些废料啊，消耗了一些废料，进入一些这个其他材料。做复合地基呢，实际上就是要置换，就是一个置换，就是说这个桩体相对于原来的地基，我们做了，不管你做了什么桩，不管你做了什么桩，它有个置换力，就是桩的面积跟原来地基的面积的比值，叫置换力。啊，叫置换力。那么这个置换力呢，跟这桩的布置不一样。那么我们单一的取出来，就是说三角形布置的或者方形布置的，就取桩等距的这么一个面积，那么仅是成一个圆，然后呢就把这个算出来。或者我们笼统的算，我们100个平米，我们多了10根桩，每一桩呢001。我们这个置换力多少，每一根桩001个平米，我们用了10根桩那就一个平米，我们是 一共是100，那么置换力是001，就这样算，哎，这样算。那么桩和土呢有个应力比的概念，这个我们来说一下，就是说桩从上受了核载以后，受了核载以后，桩因为强要承担的多一点，土呢弱要承担的少一点，这个比值叫桩土应力比，也是常常出现的概念啊，出现的概念。但是桩土应力比这个名词呢，我觉得是要看什么地方呢，你比如说我们钢筋基础，同样的地基，同样的这个桩，我们用那个钢筋基础桩土应力比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某一个值，然后你如果是填的是土，做工用的这个土，那么这个桩土应力比又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实际上桩土应力比这个概念也应该跟基础，就是他们接触的那个基础的刚度有关。如果是土的话，桩可能次如吃了这个土，那如果是混凝土的话就不能吃了，这桩土应力比不同啊，不同。那么有人呢提着这桩土应力比是它的模量比，实际上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假定前提，这个假定前提就是等应面，桩土是同时变形同样的值，那才得到这个结果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复合地基承载力公式啊，承载力公式这个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么一个 M 是置换力， L 是那个叫这桩土应力比，那么这个承载力可以做这么一个简单的求法，实际上是一个加权的啊，加权的求法啊，不是很这个，就理论呢不是很精到啊。那么有了复合地基呢，下面还要进行这个 下午才，就是说你复合地基处理了这一块，处理了叫复合地基，下面没处理到的呢还是它的下午层，也就是说上面一层土给你改变过了作为另外一层土了，那下面的土它加固范围以下的土并没有改变，那么作为它的下午层。那么复合地基的这一层里面呢，我不是说改变了，有土有桩，我们怎么说它的平均值呢？作为一个复合地基来说，注意啊，它还是作为地基，这不是给做复合地基，因此呢，它应该有强度。那么 C 反折也通过加权平均来做，这都是近似的经验的做法啊，理论上并不严格啊，并不严格。那么沉降计算呢？也把它分开的，就是加固的这一次算一层，另外算一层，如果加固很厚的话可以分层，算两层三层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模量呢，你看这个模量压缩模量还是作为地基来看的啊，这压缩模量你看又是加权平均的，这个 M 是置换率，这又是加权平均值。那桩占的分量和土占的分量啊，这样子一加，目前为止呢都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啊。那么加固区来的是那个，这是模量不一样，那么加固层以下的那还是原来的土，那么还是那个式子，还是原来这个算沉降的式子，这个式子都没变，就是那一层模量变了，加固的那一层模量变了啊。另外关江啦，这些我们都不讲了，一些施工我们都不讲了，就是我在这里讲也是照本宣科。那么你们呢以后把这个思路搞清楚，把这个思路搞清楚，只能用到哪个方法呢，你在这个现场去看一看更清楚。我呢曾经看过一些，但是你要看过一些我也没去操作，对吧？这是把原理弄清楚，把大致的一个情况搞清楚，大致情况搞清楚。那么我知道那个可能可以用在哪个方面，效果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们因为要结束了，我其他的都不讲了。我有一个对这个课程我学习我教书了，我有一个体会啊，一个体会。我们搞基础工程搞地基处理都是为了一个平衡，主观客观求平衡，这是我们这个搞这个的目的啊，搞这个的目的，对吧？我已经灌输你这个思想，就是说你要搞建筑这是你主观，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个条件，地基就是这个条件，这是客观，那我就要求平衡，那么我要不是降低主观，如果不满足要求，客观不满足要求，我的主观降低，要么我改造客观，改造客观实践，客观实践是可以改造的，但是不是无限制的啊，要是有利有理有节。我们人类的欲望啊总是无限的，对这个资源的这个要求啊总是无限的，但资源是有限的，那你要改造客观，建立主观来求了一个平衡，求了一个平衡。因你自己学辩证，那就是说你要看得清楚，你主观和客观都放在这儿，而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一样，因自己自己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美国是美国西方文化，这是这个不一样， 啊，这不一样。要因地制宜，要辩证的看问题。我们讲了，比如说这个暂停土，你用排水淤压，那显然就是这个是没有这个差之毫厘，没有一千里了，就根本就说不到点子上去了。而你说这个淤泥土，你不用排水淤压，不要排水固接，你要在墙上打的四处都站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应该。就是说一定的方法，真的针对于一定的地基。那么我举了例子，士兵可择数月矣，就是剩一个兵啊，可以这个药可以不同的选择，选择好多的药来针对这个病，但是没有一味药能够治百病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基础方案，一个地基处理的方案，你可以针对一种两种的土，你不可能针对其他人所有的土，但一种土呢，也可能有几种方案来处理，那就和看病一样的。思路最基见识浅，方法源自情势见。这个思路啊，你如果说我们说了后，我们经历的少，经历的少就是一个是读书少，时间少，见的少，你到哪里去找出方法来？你到哪里有深的见识啊？我们经常说你这人要历练，年轻人历练以后可以挑大梁，这个历练实际上就是增加见识，增加积累，提高理论。那么方法源自切实践，就是说你是这个方法你实践过，自然的方法选择就少。如果说你经常实践的，勤于实践的，你的方法就会多。工作精神力精神，就是说做事情呢要尽量的做的深刻，考虑问题尽量的周到，是以裁判创新权。创新呢是一个我把它理解为权，你被人堵起来了，权不冒，没有上面没有血压，没有沉压水，没有水源，你不冒。你这个源从哪里来？你必须是质疑，经常要质疑。我们书上讲的东西，讲的东西是你的启蒙，是你的开拓，打开眼界的，但是不是每一句话和每一部分都是正确的，或者说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书上往往比实践更慢。我们讲地基处理时候讲理论如何有实践，我们这个书呢比那个哈曼还要又好几年才出来，所以呢就是说给你开拓思路很有帮助，给你提供思考很有帮助，但是你不要一味的服从啊，要质疑，要质疑，包括老师在课堂讲的要质疑。我就觉得大家质疑我是对我的认可，如果大家不质疑我，我觉得不对我认可，所以你们老不发言也不给我提问题啊，我觉得很失落。实际上这里就像我们这个经典上所讲的，不学要增加见识，要增加实践，要不学，不学之胜问之，要辩证看问题，对吧？深思之要思考，思疑反正思考，明辨之那就是主观客观，这个择药治病，这个都是这个叫明辨之，然后笃行之啊。那你有了这个很好的这个
不学慎问生死明辨，你就独行啊，独行者。这个重经典啊，重用他们所讲的啊。那么我的这个这一部分内容的理解，就是说我也若干年的时间了，对吧？我总结了这个，我就希望大家呢，通过这一段的学习，虽然确实并不多，我们也只是对每一部分都不是非常的深入，局部的可能稍微深一点，深入一点，都不是非常深入。但是我希望的是把这个架子给你们搭起来，把这个思路给你们能够建立起来，要建立一个树，一个塑形机构建立起来。啊，这个这首诗呢已经被发表过了啊，已经被发表过了，就是虽然从文学上来说不怎么样，但是从这个心灵来说我觉得这首诗是不错的啊，文学上不怎么样啊，首先肯定。另外呢，就讲这次啊考试，这次我们要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，这是因为前面几届的同学呢忽悠了我，我本来呢是考核每一张出两个题，独立完成，然后呢看你独立程度很不够啊。几十分都是一样的，有的呢就是说干脆是下载的，一下载了几个人下的一样的，就是从那个什么网上一下这个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下一模一样，这几分都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没改，那个时候你就我不能说这个忽悠了。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考试真的十三周出不了，十三周的周三，周三的下面这个两节就是9:50开始，地点呢什么还没有落实，到时候院里会通知的啊，到时候院里会通知的。好，就到这里，谢谢啊。